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做客四季小屋。
欢迎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今天呀，咱们聊点稍稍轻松一点的哈。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人的灵魂要活着哈，这是第一重要的，因为这关乎永恒，我们永远的生命。但是身体本身啊，它也是需要食物活着，不是吗？
是的，非常同意。
今儿咱们能不能聊点吃的？
那可太能了。我最喜欢聊吃的了。
大家不要走开哈、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健康的身体啊。
可能有时候吃的也没那么健康。
前段时间葡萄专心研究自己的健康食谱呢，所以我前段时间从他那里拿了一些好吃的，就是做的黑芝麻的馒头。
哇哦，
哇，我可爱吃了。
他是把黑芝麻研碎了吗？还是？
对对对。
哦、
他是把芝麻弄碎了，今天应该把他叫来做这一期节目啊。但是他
没关系，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技术性支持
哦。真的哇，我真的很羡慕他做的非常好吃，而且鲜腾腾的馒头嘛就很香
啊。
花了很挺多心思的，他是把那个黑芝麻全部都磨碎了，然后跟面应该是发在一起，然后很精心的蒸成一个个的小馒头哈、每个都很漂亮，松松软软的，香喷喷的，我好羡慕啊！
我其实就想问问他，他所有馒头都发起来了吗？
据我看到是的呀。
因为像我有时候做，我如果带给大家吃，我就会把发起来的带出去，然后没发好的就留在家里自己吃。
哎，同一份儿，同一锅，还有没发起来的？
对，所以这个技术性问题，我其实也挺想请教他的。因为像我做馒头的话，同一锅开了锅之后就发现，哎，有的发得很好，有的它就没发起来。所以这个也是我至今为止比较疑惑的一个点，可能有的地方没揉开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最近又更新了一下我的技术，就比以前进步一点。
那来教教我吧，我是一点不会。
前段时间有一天刷某书，发现有一个人教了一种那个发酵的方法，叫波兰种。你听说过这个词吗？
完全没听说过。
其实很简单，就是100克的水加100克的面，然后加上1克的酵母，就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然后在常温下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再放到冰箱里过夜。然后第二天拿出来回温之后就可以做发酵的。
水是温水还是室温水就行啊？
凉水就可以，不用温水。其实我说这100克水、100克面，基于的是你要做300克的面团。
哦，就是第二天你要再放进去200克的面团吗？
对，其实这个波兰种的面粉的分量就是你本来要做的面团的用的面粉1/3，但是水就更多一点了。比如说我本来是和面，用300克的面粉跟150克的水。那我做的这个波兰种呢，就是100克的面粉加上100克的水。所以到第二天你混合的时候，就再加上200克的面粉跟50克的水就可以了。
哦，懂了，
所以这个发酵方法我是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像我以前发酵的话，那就是用温水把酵母化开，可能放个5-6分钟，你就会看到酵母在那个温水里啪啪啪开花的那种，然后把它跟面粉啊水再混合在一起，放在室温发酵。那像波兰种这个方法，你就会看到那一团湿湿的面在你的瓶子里，真的是发酵开的那个大花，然后你再混合起来，它会有一股就是发酵的那个，挺喜欢那个酸酸香香的味道，然后这样混合在一起，我觉得吃起来是比普通只是用温水化开酵母那种香一点。
好，我明天就是趁着我这个新鲜劲儿哈，因为我最近还真在琢磨呢。但是我有个好奇，就是你这个刚刚给的这个是做成了包子皮儿，还是说做馒头，都一样吗？
就我最近其实包子跟馒头各做了一次，
都是一样的面团比例。
对对，都是一样的。然后，包子确实我发现还是有几个就没发起来，但是吃起来那个皮是更好吃、更劲道了。然后我是昨天蒸的馒头，当然我没怎么揉，我就用和面机，它就自己在那儿弄，弄完之后我就直接蒸了，然后确实更劲道。
那我想问你，第二天你再说点细节行吗？因为我得求细节，要不然我想当然可能就又失败了。就是刚才我听懂了这个波兰种的这个做法，就是放到冰箱里去过夜，第二天再把它拿出来。但你第二天用的时候呢，再放进去200克的面跟50克的水，然后
对，
这个时候还需要再醒面再发吗？等它发起来吗？
你这样混合起来揉完之后，还是要可以让它再发一会儿的。
要再等一等，等到它会成为你那个面团的2倍大，还是怎样？
其实我昨天没有等那么久。就是把它直接去蒸了，但是是要等的，我觉得是要等的。
啊，那你如果做包子那一次的时候，你把它做成皮儿，然后包了馅儿，然后再蒸这个包好的这个包子之前，有没有再发呢？再等呢？
我也是等了一会儿，对，但是等的没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就，因为我做这个就比较随意，就没有那么。
懂了，所以你还是有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完
我估
全
计
严格
是，
后面的时间。
对，而且应该可能是要多揉几次，就
啊，
比较好一点。对，你可能因为你要给家人吃，或者但是我自己在家做，所以我就比较随意一点。我现在只是比较喜欢这个波兰种的这个混合的
可
这个，
以。
哦，真是很喜欢做这个的东西。然后就用一个很大的透明的瓶子去看它的发酵嘛，就是本来是可能。2厘米厚，然后8到6厘米，很有成就感的样子的。
要放在冰箱里哈，还是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容器，因为它会发成2倍大，至少。
但是它在冰箱发的也没不会很快，因为那个温
啊。
度很低嘛，其实就是让它过夜一下，就低温发酵的这种。
很好，我试试看，跃跃欲试了，我已经。
哈哈哈。
明天周末，我争取试试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发面的食物了。
试一试。
好，我现在家里人如果想吃馒头啊、包子啊，全部是冷冻食品，他们已经吃腻了。
呀，最近我还研究了一个新的菜品，就咸蛋黄鸡翅。
哇，听起来好奢侈啊！
也是突然有一天刷到某书上有一个教程。然后，因为我前段时间老想吃炸鸡嘛，我觉得那个出去买一个是贵，然后也不健康。后来我就看到那个视频，我觉得可以自己试一试，因为你做鸡翅煎一下就可以，不用用那么多油炸。我其实煎完之后我就吃了好几个了，然后再裹上咸蛋黄，哇，更好吃了。
哇，
但是那个东西不宜多吃，确实也挺油腻的。
啊，那你说说看了，我没有做过这道菜，也没吃过这道菜。
对，其实这个不是很难，就是你把面粉啊跟水，可能再放上点盐、胡椒粉和一和，然后和成什么样的呢？就是乳液的那种质地的，就不要和得太厚，不要像那个乳霜 cream 那么厚，让我们像 lotion 液体的更液体一点的 lotion 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你就裹上薄薄的一层，比平时炒菜多放一点油就可以，不用放很多油，然后就煎，一面煎个15分钟就可以了。
哦，就这样。
对，就这样，就很简单，就这样。
那咸蛋黄呢？
咸蛋黄我就买的咸鸭蛋，蛋黄这个就比较奢侈一点，就把蛋黄抠出来，然后把它放在平底锅里加热一下，炒一炒，然后再把鸡翅倒进去。
哦，最后的时候用咸蛋黄去拌一下那个鸡翅，
对对，
哇，好 好，我学会了。不过可能我不会去做咸蛋黄鸡翅，但我觉得任何一个食物都可以。比如说，我要用茄子香煎茄子，最后弄点咸蛋黄也好吃了，应该。
对，应该是我那天都做了一个咸蛋黄玉米。
哦，是啊，比如说，西兰花、白菜花，你把它弄熟了、烫熟了，或者是沾一点面糊，稍微再煎一下，只要能最后薄薄的面糊可以蘸上这个咸蛋黄就可以。
对，
哇，这个菜可以有很多创意出来啊，
是
南
啊，
瓜条也可以啊。
其实南瓜条有，我们那饭店里有这么一道菜，就咸蛋黄南瓜条。
可以可以，哇，听着就流口水了。我还吃那个南瓜，
哎，那问题来了，蛋黄做了，蛋清谁吃？
蛋清你就煮粥的时候做成咸粥吧，
啊。
可以把它直接化在粥里做咸粥。
如果家里有别人可以吃掉就好了。
哦，也可以做炒饭，我都用过炒饭，就是看不到，你看不到那个白色，但是很香，然后你不用放盐了。
还有一种就是，超市有专门只卖蛋黄的，但是我老觉
哦，
得那种不是很健康。当然了，咸蛋也没有多健康了，本来。我们吃这种
是，
就不要追求健康了。
对，都油炸了，都香煎了，都
我昨天
熬，
还看到一句话，吃炸鸡脸上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什么？
笑容。
我以为你说是油光满面呢。好吧，好吧，其实真的美食可以让人出现笑容啊。
对呀，啊，哇，我一想到我们中国真的太多美食了。你像山东是吃馒头嘛，山东馒头比较出名，但是我其实挺想去山西的。就说山西，他们可以把面食做成几百种不同的样式，各种面呀、馒头啊、包子呀什么的。哇，碳水，我太爱碳水了。
就是碳水加碳水，我的家乡的著名早餐就是碳水加碳水。
哇，我马上又要回去了，可以再去吃了。对，
是啊，
而且我下个月要去台湾短宣，我除了当然对短宣有期待以外，我对那边的食物也很有期待。
哇，是你第一次去那里短宣吗？
对，我第一次短宣，第一次去台湾。
哇，很多食物。
对啊，台湾好多美食。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像我们多伦多的话，也有很多美食。
每个地方应该都有美食的。
对，但是说多伦多应该是世界上多美食最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是因为多伦多吗？
因为这边我们是移民大融合嘛，就好多国家的移民都在这里，所以不光是我们中国的各种菜系都有，然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菜都有。莫言姐，你喜欢除了中国的菜系，你喜欢吃哪个国家的食物呢？
那还蛮多的，泰国的、韩国的、日本的都喜欢。然后我最近还喜欢上了荷兰人做的汤，
荷兰的汤，
对，他们是用南瓜做的汤。
哇，是把南瓜打碎了
对
吗？
对对
打
对
成糊
对，
糊。
非常细腻，还不是糊状的，它那个状态是非常细腻的状态，没有那种颗粒感，你看着就是。像一面镜子，那个糖就是
哇，
非常细腻的，非常非常细腻的。
我在一个朋友家见过他们做汤。在锅里直接放进去一个搅拌的东西，然后
是，
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应该是那个东西把蔬菜打得很细腻。
对对对对对，是个很特别的工具，它是有电的，你
对
可以
对
摁下
对，
去，底下就会把它变成非常细腻。但他们应该是做了很多次这种。把它打成细腻的汁儿才会那么顺滑。花了功夫的。关键是呢，它不只是南瓜，那里面一定有他们特殊的香料。
哦，那我要再去查一查，这个我比较好奇，没见过。确实，像泰国餐、韩餐、日餐，跟我们中国菜差的不是太大，所以平时也比较喜欢吃这些。还有越南菜，哦，
对，越南菜
我
我
觉
也
得多
喜
伦
欢。
多越南菜真的也挺受欢迎的，也挺多的。
对，其实有挺多食物的。我喜欢吃意大利的甜点，
哇，我觉得太甜了，意大利 甜
太
点。
甜了吗？
就
但
是
是，
抛开健康不健康，就是我到了嘴里，我就感觉我咽不下去的那种甜。
哦，那我还喜欢吃法式的早午餐。
可丽饼，
对，类似那样的吧。我反正我是爱吃甜的。
听出 来了，
你发现了哈？对，但也是还有印度，我喜欢吃印度咖喱味儿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印度咖喱分很多种，
是的，是的，很多很多种，嗯。
以前跟印度人合租过，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咖喱真的，哎，有的我受不了那个味道，有的是很好吃，有的我
嗯，
光闻那个味儿我都有点受不了。
嗯，那肯定我吃的应该都是改良过的，嗯，不过我喜欢吃绿咖喱，
哦，
嗯嗯，
哇，印度人的那个馕也很好吃哎。
那我没有吃过，我吃的是薄薄的饼，
对，薄薄的饼，然后有厚的，有薄的，他们会用那个馕蘸。
咖喱汁儿，
对，哇，我之前也是被别人带去吃过这个，
嗯，
对，比较好
是，
吃，
嗯。马来西亚的
嗯。
啊，就是差不多吧，其实都是咱们亚洲东亚食物。我那天吃了一个希腊，还有希腊，啊，哇，我们是不是把大家都说馋了呀？
希腊的烤肉，
对，烤肉，烤肉，因为我家两个年轻人他们爱吃，所以时不时的会去解馋。然后我也没想到那么辣。有一次他们拿回来那个希腊的食物，是他们吃完以后特意给我重新带了一份过来。我就看到一个小辣椒，我想，哎，能怎样？就是一个普通的，看着有一点黄黄的。他们是煎肉的时候旁边可能煎了一个辣椒那样的，看着真的很普通，没有觉得有什么。我就吃了一大口，哇！辣的我呀，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也可以吃这么辣的辣椒，好稀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西腊餐啊，但是是他们烤肉的旁边烤的辣椒，我对他们那个辣椒真的是印象好深呢。
好像墨西哥也有一些辣酱，就特别的出名，也很辣那
对
种。
对对，是
但
的，
是
是的，
我吃过有那种，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中国的辣椒酱比较香。
是的。
他们那种辣椒只是辣，就没有香味儿。我们辣椒酱做的就比较香一点。
对，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香料配在里面嘛。
对，哎，我就想到，其实像我们很多华人的教会，周天的话都有艾宴，敬拜结束之后，大家或者是从外边买，或者是每一家做一道菜一起分享这样的。但我其实有点好奇，如果是一个教会，如果是比较多民族的这种组合的话，他们如果一起分享午餐，那会，哇，那会很丰盛哦，就是每个国家的都有。
是啊，我现在所在的教会，我们就有9个不同的族裔。
哇哇，那我好想尝试你们的艾宴哦。
对呀，改天你来吧。
那你们的艾宴有什么菜系呢？
我们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的晚餐，都大家都在一起吃。然后每个月的主题不一样，就可能是比较核心准备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就是荷兰主题。几个为主的大餐都是荷兰的主要的食物啊，比较大量的是荷兰餐。但是如果中餐为背景的呢，那就是比较重要的几个大菜都是中餐可能。
那我想问，荷兰餐有什么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刚才我说那道汤，他们其他的也是
也
不
就
同
那
的
样
汤，
哈、啊。
然后面包就是他们很注重在一起的时光，也解放了那些在厨房里一直不停的忙碌的所有的妈妈们，所以他们的食物啊，很多的时候就是营养均衡，但是制作简单，没有那么多工序，但是重要的是大家足够的量，吃饱，吃健康，然后就聊天儿，他们有大量的聊天时光，而且因为餐具也简单，一大锅汤，一大份儿的面包，然后都不用怎么洗碗。有一次，我们韩国人的为主的韩餐，那就不一样了。中国人的中餐为主的时候，那就看出来了，吃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我其实听出来，不论这个吃什么，其实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嗯，对，因为我们是一个经常性的聚餐嘛， 有的时候特殊的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每个月1到2次的全体教会一起聚餐的日子。那当然，食物本身要好吃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至少我所在的教会是这样的，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常来常聚，因为如果一次吃饭把一部分人给累坏了，他就很难延续这个传统，就常常在一起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平衡，就非常平衡，好吃，但也不要让一部分人太累，所以我们就大家分担，也是因为有不同的族裔嘛，也就是分成了每个月这一个族裔的人多多做一些，那下一次他们就可以轻省一点儿。所以也是大家轮着吃，那好处就是呢，我们可以常常聚餐。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韩国人跟中国人两个族裔的主题晚餐的时候，好吃的就多一点儿，我们爱做的多一点儿。
我觉得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对很多有接待恩赐的人来说，其实做饭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说是一个负担，反而比就像我以前，如果我没现在这么忙的话，对我来说是个享受。
是的，是的，我也认同的。我也喜欢做食物，然后大家吃光。参加过几次教会的家宴了，然后如果我带去的食物没有被吃光的时候，我回去拿着剩的那个食物回家的时候，我都有点闷闷不乐的。
哦，哎，我特别理解这点，所以现在我们教会聚餐，看着有人剩下的，我就说我来打包带走好不好？那些人就会很高兴，好好好，你都带走。
哇，你好贴心啊！
那确实也是因为我现在也比较忙，自己做饭也感觉很浪费时间，所以我 就。
我觉得教会的家宴还是挺能，说明很多很多问题的，有些是小的细节，但是这是很贴心的，因为能愿意把食物做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愿意把自己做好的食物跟大家分享嘛。那如果剩回来，是真的心情不好。然后还会被说两句评语的话，就会心里头更不舒服。
对，就像我上次做了咸蛋黄玉米，然后。有一位姐妹就说：“如果你不放咸蛋黄，我可能会吃的更多。”然后，哇，我心里就
然后我慢慢呢也学会了，我学会了什么呢？你是主动要求。别人留下给你吃哈，我是主动把剩下的那些食物问了一个人，因为他是单身，我就问他，我带了这个食物还留了这么多，你需要带回家吗？我就主动去问了，然后他就非常开心的把它带回家了，有2天不需要再做了。我觉得在教会里一起吃饭的时候吧，可以更加。彼此有机会更敞开，然后更有一个机会，彼此分享，不单单是食物本身，而是那个关系哈。虽然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每次你都是高兴的，但是你可以调整，下一次呢，你就会发现，哎，在这个吃饭的氛围里，可以更多的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啊，或者是观察到，哎，这个人原来他是需要这样的食物的，哦，那个人原来他只是喜欢吃菜。有老人，有小孩儿，哇，有男有女，可是真的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们的教会是9个族裔嘛，所以一开始最让我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的中餐翻译成标准的英文，让大家明白我那里是什么。所以，就是我想这个过程中呢，真的是也交到一些好朋友。我认识了一个从伊朗来的老人家，他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英文。我不可能讲他的语言，但是呢，我们就会指着食物，连比划带划的跟他讲。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去拿肉串儿，他是想跟我说哪个是辣的，哪个是不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点咳嗽。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伊朗人的肉串串里边也有很多是辣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调料，也很多名堂的。我也听不懂啊，但是他就指指我的喉咙，啊，再指指那个，指指我的喉咙，哎，我就知道哦，那个是有点辣味儿的，或者是味道很浓的。 让我小心。就是老人家那个爱呀、啊，虽然隔着族裔哈，你都能感觉到他的关爱，就是好暖心啊。所以我觉得家宴，食物当然本身也重要，但真的更重要的是有个机会可以认识家里的人呐、啊。
对，哇，这食物带给我们的连接，是我们有时候想象不到的。对，哇，你刚才描述这个画面，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哇，就有一点一品天国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真的
了。
真的，我觉得天上的家宴就是这样了。
哇，所以我就想，其实也不光光是在教会的爱宴，然后我们邀请别人来我们家吃一顿饭，甚如果在家不方便，我们邀请一个人在外边吃一顿饭，哇，都是一个好的连接，都可以能产生我们想象不到的果效。
对呀，吃很重要。为什
所
么
以
我们
圣
这个？
经里，所以保罗也跟我们说，客要一味的款待。
吃很重要，但不一定每次都要吃特别隆重的大餐。但是我觉得最最日常的，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在
对，
吃的过程中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是的，是的。像我们其实，在多伦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尝到不同的国家的这些菜系，也可以跟不同国家的人来分享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爱，分享福音。
对，我们今天好像东聊西聊，聊到了这个吃，聊到了家宴哈。我也知道你在准备去台湾短宣，你刚才也提到是你第一次短宣哈，很期待去那里品尝美食。但我也相信你去了当地，跟当地的人在你短宣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和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机会。
对，我们安排的活动会跟他们一起烤饼干，然后喝下午茶，也会有一起吃饭的时间。我想这都是建立连接的一种方式吧。对，就不在乎一时的说非得见到这个人让他信主。我觉得任何的方式都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神也使用我们，让我们通过食物啊，通过这样的连接来分享他的爱。
也是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田里面
对
嘛。
对对，
哇，也期待你好好去准备短宣，然后认真去短宣，认真去吃。看你这么兴高采烈的要预备短宣哈，期待等你回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
好的，再找几斤肉回来。
短宣会长肉吗？我觉得你会很累呀、啊，可能会瘦。
万一那边太好吃了呢？
好吧，没关系，那你就告诉我那边有多好吃，我
好
也愿意听你分享关于吃的事情。
的，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次见喽。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n。
啊，蛋博士，今天西西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
请教不敢了，但是就可以聊了。
就是我最近呢，在听讲道的时候啊，哎，也不是最近，就是有时候会听到别人就跟信徒说哈，不要再犯罪了，你再犯罪的话，就是再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我就很疑惑。哎，那不是圣经里面说过一次赦罪永远赦罪，一旦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为什么还要再把人家钉十字架？再说了，犯罪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受洗了就可以结束的啊，人罪行还是在的嘛，还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每次犯罪都把耶稣钉十字架，那真是太惨了。那就是到底是圣经有没有这个依据呢？就是他说这个话是真是纯纯为了威慑会众。吓唬会众来说的呢，还是说真是有一个圣经依据呢？
我觉得特别好的问题，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也在经历当中大概听过类似的表达。那也许这个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就未必每一个这样讲人，他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依据在哪里，或者说他能够清楚的去解释它。那我当然会不同意。但实际上，我们相信"一旦得救，就是永远得救"的概念，就是我们不太认可。可能我们不会说这是异端，但我们确实不太认可说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救恩可能会失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全本圣经无数次的表达，各种的陈述句也好，各种的论证也好，就一个人得救，他就是得救；一个人得永生，他就是从此有了永恒的生命，他不存在再被打回去的概念。一个人重生了，是一个新的属灵生命就出来了，他不会说啊，出生了之后再回去死一遍，不是这样。但刚才提到的说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这个的确有一个经文是这么说的，但是它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就花一点点时间来细看这个经文，而且这个经文很有意思。有点可惜，我首先会说我的结论，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和合本的明显的难得的翻译错误，这翻译的非常不准确，很少见。我们说和合本还是很好的，但是它毕竟那么厚啊，它偶尔有明显的翻译不准确的地方。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六章1到9节左右，我来读一下好了，我可以边读边解释。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安守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样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的，就是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其他的。而且，我们要在基督的道理上竭力长进。那重点就是第4节开始，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先读到这里。这就是那个经文的出处，所以看起来是很让人惧怕。但我们觉得我们要用战惊的、惧怕的心去读也是对的。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我们看到中文有好几个顿号，就这些重点就在于说，他描述的是谁，就很像是描述信徒的。就假设有人认为这个就是描述信徒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蒙了光照，尝过天上来的恩典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我都有圣灵了哈。感觉，然后说，如果若是离弃正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感觉像是一个信徒可以失去救恩嘛，就很像嘛。所以为什么，如果是一个，对不起，我可能要直接说，如果是一个肤浅的阅读，就可能就是这个结论了。然后他用了个比喻，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了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彰显的爱心，等等等等等等。好，就读到这里。所以第7节和第8节明显是两个比喻，对不对？他把两种人比作田地，第7节就是一个褒义的，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田地，它有雨水、神的浇灌，然后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了。那显然是得救的，最后。对吗？是蒙神赐福的。那第8节就是长出荆棘和棘藜来的，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的，结局就是焚烧的，就是下地狱的。所以第8节也就是描述的那些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恩滋味，圣灵有份呐、啊，但却是离弃道理，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得救。那我很清楚的想要表明说，这个经文它指的不是那些好像已经得救又失去救恩的人，不存在这样的人。他指的是一直都没有信的，一直都没有真正去信的，看起来像是信徒的人。我先说了观点，先说了结论，那怎么去证明呢？这不是我怎么说就是怎么样的，对不对？那经文我刚刚说了，有一个地方是翻译明显有错的，它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8节是不是有一个近乎咒诅？后面第9节有个近乎得救，两个不是很对应吗？来，我就问西西吧，你觉得近乎？你如果不看希腊文，我现在先不让你看希腊文。你就看中文，就读中文，你觉得近乎得救什么意思？我们说这个也不是我们现代中文会用的词了，对不
对？对啊，就是得救就是得救啊，然后怎么叫近乎得救啊？没有中间地带吧？我觉得这个翻译也是有问题的吧。
它就是有问题，对对对。好，那我来读一个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啊，我这里用的是2012年的第6版，我们小时候经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他说"近乎"这个词的意思是直接解释为接近于，就是还没有到，快了。所以这就给你的感觉就是还没有嘛，你要努力嘛。所以就非常没有确据，你发现了吗？
对，是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新译本是这样说的，先读九节啊。新译本说，不过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于你们，我们却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结局就是得救，没有近乎这个词。
我觉得这种翻译会更清楚一点哦。
不光是更清楚，也更准确。所以很多时候翻译也是解释。当然我们要得相信神的保守，和合本是很美好的，我们都会读。但鼓励大家在读的时候可以，因为中文现在有大概六七个比较好的翻译本，可以参照的来读。对，哪怕你不会希腊文也没有关系。近乎这个词你去西西现在肯定在查希腊文了。希腊文的原文就是有，拥有的有的中间语态或者官声语态。
对。
接近代表还没有。比如说宝宝生了吗？生了吗？还没生，还没生下来就说明还有风险嘛。你生下来了才是没问题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有就是一个希腊文里面最普遍的有这个词。
希腊文说的很清楚啊，就是有啊。
所以你去看它的这个词在哪里用的，就玛利亚有身孕了，怀着孕那个怀，就是这个词，就是有孕。
那为啥和合本翻译成这么暧昧不明的样子？
很好的问题。因为他们在第八节有一个那个荆棘和棘棘的地吗？
就为了押韵啊？
不是为了押韵，就是他为了对应。我们看第八节那个贬义的那个必被废弃，近于咒诅。这里有一个近于的词，这个词是临近的意思。你看希腊文。
对，是的，靠近。
Agias 对吗？就是靠近的意思。但后面没有啊，第九节没有这个词啊。一个近于咒诅，一个近乎得救。翻译的人他是因为第八节有这个，他想把第九节对应一下。
对对对，和合本的文学性是很强的。
对，一个近于，一个近乎，所以我去揣摩他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近乎的词，他是因此，但实际上他没有，他是自己加了自己的解释进去。
对对对，是的，是的。
但实际上第八节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原文的意思接近咒诅什么意思？就这些人必被废弃，但是他的咒诅结局还没有来到，但这些人一定会被审判。什么人呢？就是那些长荆棘和棘藜的人，然后明明羞辱神的儿子的人。那现在我们刚刚解决了一个翻译的问题，翻译明确说你们是有救恩的，其实他给当时的读者非常笃定的，很有意思。我们如果按照正确的翻译和理解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知道他前面这几节经文是说得很吓人的，有点像胡萝卜大棒哦，砸了你一下你快哭了，然后他给那个糖匙说，对不起，我这样描述。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结局就是得救，结局就是拥有救恩。神不会忘记你们的，而且你们的服事，后面讲你们的服事是的爱心，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爱心证明了，意思说好树结好果子，你们的爱心证明了你们是相信的，而且期望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那后面一样的都不断在说你们是有信心的，你们而且鼓励你们是持守到底。所以他没有否认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而是他会很有机的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说你神会保守你到底，但是我鼓励你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要持守耶稣的名，要坚韧到底。他其实整个启白书他想讲这个。
那这个跟那个六章六节，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刚刚那个问题讲完，现在来讲这里到底指的是什么人，为什么叫上下文结晶。当我们第六节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第七第八节比较清楚的经文。他用了个比喻，田地。第七节是明显是好田地，对不对？第八节明显是一个不好的，像荆棘和棘藜地。哎，熟读圣经的小伙伴们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其实就是耶稣撒种的比喻，对不对？而且耶稣不光用了比喻，而且他是难得的一个耶稣自己解释他的比喻的意思的一个比喻，因为耶稣大部分比喻他自己没有解释。而马太福音13章，如果你去翻，他先去说了这个比喻，后面自己把这个比喻解释了一遍。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很有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到底现在是个谜，我们到天国我们就知道了。但无论他是谁，他一定是一个比我们更加熟悉耶稣的话的人。所以正常来讲，你作为一个熟悉耶稣的话的人的读者，你去看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七和第八节，先不看第六节，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哦，原来这是耶稣撒种的比喻啊，他在间接引用耶稣撒种的比喻。那我们就来很快的看撒种的比喻讲了什么。就是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就枯干了。后来说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你发现了吗？荆棘长出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 60倍、30倍的，你发现吗？这就是希伯来书这里有的意思。好，所以耶稣自己解释了这个比喻，从18节开始。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在他心里夺了去，就是听完不明白，撒在路旁的就没有了。而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但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就是假信徒的一种。第三种呢，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时尚的思虑，钱财的比货，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就看起来程度上比第二种好一点点。但是呢，一个好种子撒在荆棘里面，长不出来的呀。为什么？有别的东西，荆棘就是坏的种子，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它不能结实，使得天国种子不能在它心里结实，还是假信徒。就是四种嘛，第一个是不信的，第二和第三种是不同程度的假信徒，嘴上可能说信，但他根本就不信，他根本就不看重神的儿子为自己的罪而死，他的一生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等等事情。我就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遇到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但耶稣说撒在好土地的，就是有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就结果子，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这才是正常的。就是一个好土，一个好种子种下去，它是一定可以长出果子的，只是长多长少的问题。它也遇到患难，它可能会被外力打压，打得爬不起来。基督徒也会犯罪，也会，就是你刚刚讲的，也会犯各种各样的罪，甚至被患难、被诱惑打得爬不起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树苗，你可以把它踩扁，但它怎么样？它是一个真的，它是个真的土，真的种子，它就会长出来。那么回到希伯来书这里的经文很清楚，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的是什么人？就是那些离弃真道不能叫他重新懊悔的人。就是说他听了福音，他其实没有从根本里面相信。换句话说，什么叫做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的意思是他听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他如果这个都不真正的接受，没有福音再给他信了，这个清楚的福音他听进去了，但他没有从心底里真的明白，他就在羞辱神的儿子。这里指的不是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都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儿，但是他要为自己的罪受刑罚。这里就是说他听过福音了，但是他认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没有办法救他，他也不稀罕。换句话说，你如果不稀罕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不信，那没有什么给你信的，没有更高的了，没有更好的东西了，所以你就在羞辱耶稣。这就是经文说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的人。你发现吗？他这个三个用词，五个好了，加上第五节，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他基本上这些中文的描述都很暧昧。你有没有发现尝过天恩滋味？什么叫有份？他没有说被圣灵充满，被圣灵重生，有份就总觉得有点暧昧不清，当然不是很完全的。所以这些就是那些长得像基督徒，看起来像基督徒，坐在下面听到，这就是其实警戒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是神。当我们去到一个教会里面，100个人在下面听到，100个人在下面祷告，100个人在下面唱诗，100个人在下面做阿门，我没有办法保证这100个人都是信徒。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经文来警戒我们，来宣读，来传讲。不是每一个跟我们一起唱那些诗歌的人就是一定是得救的，他心里真正认可吗？他真的认罪悔改吗？他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自己的永生吗？他真的爱这个福音吗？哪怕只爱那么一点点，没有。那好，我们刚才讲了概念上的，那我想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不谈旧约圣经了，可能太多了，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个人就是这里描述的呢？
哎，我想起了那个《使徒行传》里边第八章的那个西门，他原来是在城里行邪术的人，然后呢，后来他看见使徒腓力行了神迹和大能，还有彼得和约翰也是挺厉害的，看见他们就非常的羡慕啊，然后就给他们钱，说是把这个权柄也给我，我也想有这个权柄。然后彼得就是骂他嘛，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这不就是他明明显显的看见了使徒的神迹，然后那使徒肯定不是单行神迹，肯定也讲了很多的福音啊或真道啊，但是他不在乎这些，他就是想要这种能力而已，就挺典型的我觉得。
那我想到的很著名的希律王，马可福音的 当然马太和路加也有记啊。第六章那个时候其实西律已经斩了约翰了，然后呢十七节是一个倒叙，作者解释说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里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约翰说的没错嘛，而君王要做榜样嘛，作为先知责备君王这是很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很有意思，二十节，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你发现这个五个短语很像信徒是不是？这就和希伯来书这里所描述的合拍了。当希伯来书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但这五个概念希伯来书当中说的都是有点像信徒，但他又没有完全相信觉悟来世全能，大概知道哦，信这个有永生啊，那很好啊。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希律这里也有五个，但假设约翰把耶稣带来给希律说诶这个人跟我一样是义人是圣人，他也会这样尊敬耶稣，但不像那些骂耶稣羞辱耶稣的想把耶稣弄死，那些是明摆着的非信徒不信者，但这里不是，这里希律也有五个，很有意思，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敬畏神的仆人敬畏神的先知不就是类似于敬畏神吗？并且乐意听他，这真的很像信徒。所以这就是这里说的尝过神善道滋味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人。然而结果是什么呢？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们怎么样，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她母亲说要试试约翰的头，王就甚忧愁，因为他起了誓就不肯推辞。所以这个嘴上说说爱听约翰的王竟然随即差了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在监里斩了约翰。哇，所以圣经很美妙，整个记叙文没有一句陈述句告诉我们希律是不是就是一个真信徒，但我们所有人读完都知道希律不是，因为自己所起的誓、自己的名誉、因为自己的情欲所爱的这个不该娶的这个人，他竟然杀了神的重要的先知，他拒绝了先知，杀害了先知，他和所有敌基督者一样，他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这就是长荆棘和荆棘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说的就是希律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子对应下来就非常清楚了，有的人看起来是信徒，他可能很愿意听神的话，很愿意听牧师的话，敬畏牧师，保护牧师，听他讲论，乐意照着行，很好，但是他一定得救吗？不一定。真正的得救不是靠行为，但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被神的爱所浇灌，被圣灵所重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到底是什么，以至于能够有好行为的人，这才是这里说的第七节的这个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重生得福，最后得救的人。我觉得这样子对比的话，虽然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到底什么叫蒙了光照，到底什么叫天恩的滋味，但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如果认可说从希伯来书可以连接到耶稣的撒种的比喻，从撒种的比喻我们可以思想类似希律这样的人，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西门也是，看起来很像信徒的假信徒，他们最终的这些事情会被废弃，会被咒诅，而且他就是那一个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的人，明明的羞辱他，你发现了吗？他如果不听约翰的话，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听的，约翰都告诉他了要怎么样相信，应该怎样，应该相信那一位会来的耶稣，我跟他提鞋都不配，他一定讲过这个话，可是他不相信，这就是把耶稣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没有什么救恩再给他了，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希伯来书他写出来，他是警戒任何人，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而且我们可以自己鉴察，我是一个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第十二节，还是说我坐在教会里面，我跟他们唱一样的歌，我现在行为比以前好，我以前嫖娼我先不了，我以前抽烟我先不了，我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牧师很好，我也经常请他吃饭，这不代表你得救，就是这样。
嗯，是的，很感谢蛋帮我们把经文的出处其中蕴含的一个深意，哎呀，连这个翻译上的错误都给我们指出了，的确是一个很有深度的查经啊，带查经起码我很有收获，
希望有帮助了，
也希望屏幕前的听众们同样有一些收获。
对，就想鼓励大家，这个经文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好像彰显说啊多么高级啊，扯到这边然后对比那边，解经最终的目的至少在这一段是真的是鼓励读者，你是一个真信徒的话，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神会保守你到底的，是神降下雨水来让你这块好土能够结很多的果子。整个希伯来书你去读后面也是，他一直在鼓励我们在患难，因为神不放弃我们，因为 我们是一旦得救，只要得救，永远就会得救，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是得救的，因为我们是最终有美好结局，所以我们要有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后面的经文，就是整个希伯来书就在鼓励我们这一点。在患难当中，我们要去思想曾经的圣徒怎么相信神的，并且自然而然他有相信神所带出来的行为。好，那我想就是今天的内容。
好的，那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啦。
哎，谢谢。